我们刚才是总谈这个六度啊，就六度的数啊，谈过，然后它的浅深次第也谈过，现在我们要个别来谈这个六度。那其实这个因为略论啊，本身是比较简约一点的、有关于诸度的这些看法，有机会大家直接参考广论啊，可以看得更详细。那当然这个注解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广论里面有谈的，他在这里把那个注解在注解里面有稍微略谈到了哈。我们如果有一些比较重要的，我们会在这里会来读它哈。那只是说大家有机会啊，可以参考一下广论啊，参考一下广论，可以更清楚它每一度所涉及到的各面啊。因为有时候我们这样看太简单，可是其实每一度啊，依照其他的经论里面对这个每一度的叙述啊，其实是蛮丰富的，是很丰富的。光布施啊，可以谈很多啊。那我们这里现在就来谈，什么叫布施啊？舌之善施，即彼发起之身与业，是彼身与仪啊，于失去入食之施也。就是说，舍之善施啊，就是我们由发起这个身与业，就是在我们在行布施的时候，其实他的施是什么？他是舍，以舍为主啊。所以布施之所以功德在哪里？功德之大小，其实我们你看啊，我们布施会依照田来分大小啊。那这个田之所以田有大小，也看你心意念此田所升起的。你因为比如说悲田、恩田啊，我们敬田啊，我们依照不同的田会升起功德不同。其实最主要是因为你对这个田起不同的分别，不同的分别。那佛法在讲布施成就多少功德，为什么做这种抉择？其实众生容易在这个情境底下起不同的念头，所以说你必须要借着这个因缘去看，说你以什么样的心在行这个布施的时候，以这样的不同的清净心，以显现不同的功德量啊。可是田有没有一定？田其实没有一定。那当假如你能对一切众生行平等施，是不是就功德最大？是一样的道理。这个我们之前有举过这个例子，就是四十二章经里面谈的，供养罗汉不如供养菩萨，供养菩萨不如供养佛，供养佛不如供养无心大人。那变成佛是有心大人，那无心大人是无心大人，这就不是就错谬了吗？所以到最后发觉，就原来佛也是无心道人啊。可是供养无心道人，为什么还要另外收无心道人？其实意思就是说，你要供养佛，为什么不自己成无心道人？否则佛就是无心道人啊。那供养佛就是供养最就近的无心道人，为什么供养佛之外，还有一个供养无心道人的功德比较大？那当然这个无心是救你自己，因此我们在行布施的时候，就近的布施应该从哪里来？看你相对于能舍多少来论你的功德大小。假如你能以波的相应于毕竟的舍，功德最大。那舍是什么？当然是三轮体空。那除此就近处来谈其他的，每个人功德真的能论大小吗？其实也未必，只是佛为你说，当你的心对你所缘的，比如说一个极可怜的人，这种悲田，这么可怜的你，因为你对一个可怜的人，要极为可怜的人，还是跟你一点关系的，你能很谦卑的为能行供养布施，这份心 你看一个布施里面所生出来的功德是仗什么因缘呢、啊？这里面很有意思哦，给就是一个动作给，但你在伸出舍的时候是相应几种善法而成就，因为没有所缘的话能缘心不会出来嘛。那我这个所缘是什么样的所缘？让我伸出舍心。所以任何一个布施里面其实也绝对不是光一个布施法，还有隐藏的很多的意义在。好像比如说我们的对父母的供养，那为什么你父母的供养里面含了一个报恩加上舍，所以这个报恩心这个法这个报恩这个念会让你的功德增大，是不是？供养师长乃是供养贫困之人，好，那是针对不同的人升起不同意义的供养，那这个不同意义合合，你的布施功德就不一样。好，那有的人除了这个供养之外，以其他法增上作意，让这个供养广及一切众生，又不一样。我想回向，为什么回向也是一个心清净念的呈现？所以会修的人呢、啊，光修一个法，什么都包。都放心了。那有的人其实做很大量很用心的修行，但这中间夹杂着很多烦恼，结果烦恼被影响到了，被破坏掉了。所以你看啊，从这个道理，你如果掌握这个道理，在抉择后头再谈的，整个佛法之所以整个这个修行方法之所以会有意义，它的本质思想在哪里，你了解以后，你就知道说，哦，后来佛陀针对这个布施说出这么多的差别，其实是因为这样的原理的。所以以后人家跟你讲说，哎，请问我这样布施哪个功德大，你就不会背着经文说经典说这个功德大。我不一定是依你跟我讲，我要问你现前心。你跟我讲说，供养佛功德大呢，还是供养一个穷人功德大？这个每个都大、啊。那我要问你说，那你若依经典，有些地方它没有整个，也不一定完全放在一起比啊。有时候我们讲佛的功德很大，有时候讲说供养病人功德很大，那按你讲，那两个放在一起谁大、啊？那你要用这样的话，有没有答案？你很难比出来。你要问说，你认为供养佛，你是用什么心情？供养病人是用什么心情？我从你内心里面，就算佛曾经是这么说，谁大谁小，但比如说我如果看到佛，我是以禅取心供养，和我对一个阿罗汉是以清净心供养，谁供得大？就不能玩，因为这里面分能所两边的，能所两边的，所以说形成的功德是不能单看一边来看的，是不是？所以由这个道理，你才能适当的为人解说，或者的话，你只是将经典所懂的道理，然后准备就跟人家讲的话，经常有时候会误导，因为你讲哦，这个功德大，像我们现在啊这样做功德大，你在增长他的贪心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有时候要这样做功德大，功德大，可是其实被人一弄就功德小了。本来如果不说，他当初是功德大，可是你今天还用染世俗心去染污他这一根布施心，完了功德就小了。啊，因为他现在你跟他讲功德大，他为什么会本来是很清净？是因为他现在如果做大，他其实要寻求你的肯定。他那时候不是舍心，他是德心，他那个德心让他的舍并不清净，知道吧？其实我们很多地方为什么要很多很多方法做法，我们如果我发觉奇怪怎么会有这种不同做法，其实是有它的原理的。你有些你看是在鼓励他，其实有时候是染污他，有时候是染污他。 好，我们来看他这里面讲 舍心啊为他的那个失去入实之师也。彼中圆满布施波罗蜜者，非但以所思物会舍于他，令诸众生尽离贫苦啊，并不是所谓的布施圆满，圆满的布施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把东西给你，而你因此而离苦得乐，那这样才叫圆满。他说不是，为但自坏兼职，并将施薄舍他之心修习圆满，则成就施度。这个成就并不是说真的圆满了，就是说具足一个应该准备好的布施心是要从这里来的。所以成就是那个心情对的，态度对的，并不是完全就是说我一定以外在量来考虑不务实。那所以他后来注解有讲说，如果要这样讲的话，佛陀有没有圆满？佛陀的布施度有没有圆满？因为我们很多众生还没得圆满啊，众生很多众生也还在贫穷啊，那佛陀也没完全给啊。可是佛陀的六度是圆满圆满啊，所以不是由客观物来完全论。因此我从这个道理，我们众生度尽方证菩提，那照这样讲，那个我们就说有一个名称叫做菩萨一禅体啊，地藏菩萨叫菩萨一禅体啊，因为他众生度尽才证菩提，那他永远也证不了了，所以他永远也不会成佛，重点也不在此。地藏菩萨终究成佛，可是问题他的成佛并不说那众生没度尽啊，那你不打妄语。他强调的我相信应该是以内众生为主，因为知道如果我真用外众生来论的话，那请问什么叫外众生？这里面牵扯到一个实有众生可度，那这个不要讲说他成佛，连成菩萨都有问题。所以地藏菩萨是不是永离不成佛？你要了解成佛的道理，知道他为一切缘一切众生度尽所有内众生啊。我们相信以这个道理来讲，他是可以成佛。那布施的圆满从哪里？从舍贪来谈。所以这里面讲说，非但以所施物会舍于他，令诸众生尽离贫苦，不是用这样来论说圆满布施波罗蜜者，而是怎么样？但自坏兼职。所以后来整个修行里面啊，我们发现一个人供养，有时候我们会论量的大小，这也是一个考量之一。再过来，其实最根源为什么量之大小有关系？因为量之大小关系到你有没有值。可是对某些人来讲，其实他的虔诚就在他的供养的时候，他在布施的时候，他的舍心是清净的，所以这根源上来讲，福报之大小在于什么？舍的清不清净，以舍的清不清净来论功德之大小。而布施波罗蜜之圆满不圆满，以看你有没有自坏兼职，这种兼贪的心有没有舍，以这个为标准。好，因此我们在以布施成就不贪，是以什么？你不要去给那个什么，你光只是在做一个你根本不在乎他有无的这个东西来供养人，功德不大啊。我吃剩的呢，那我供养你好不好？你帮我消一消。这请问你们舍多少贪？你觉得还他帮你消化的，是不是他妈囤炭的？对，对啊，这个你外呢？这里面清不清净？夹杂了，是夹杂了。当然，有时候我们客人也跟人家，哎呀，你帮我消，是怕你哈、不好意思接受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客气这样讲。其实你也蛮喜欢的。那问题，假如你对这个东西不是很在乎而给人的话，其实功德不大，因为他对自贪不大。所以所有的功德大小是以对自贪。所以有的人没钱，那没钱能不能布施？当然可以了、啊，是不是？一夜要钱，不是， 以所爱之物，以所爱之物。那所爱之物有很多啊，有的人是对自己的知识，有的人对自己的某种东西，其实你乐意割舍利益众生，这就是布施。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很多这种布施，你愿意成就，本来这是我的好东西，但我愿意给你，能有舍贪之作用者，叫布施。所以讲，你就看你那个割舍心呐、啊。那我们后来从另外一个立场来看，修行不修行也差在哪里？差在那个出离心重不重？出离的功德在于出家功德在于那个出离心真不真？真的话功德很大，否则的话徒具形式其实没什么作用。对，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。这里面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解释好了。这个解释哈，这个菩萨地是施自信啊，解释施的自信的时候，为由心发起舍之善施，即身与发起啊，就是说以这个心起舍，然后发动于身业口业啊，由时间上转入施度圆满啊，须具事相，即无坚定施、空性施、随他意思、依他根器成熟思，这个就谈得更圆满了。所以你看我这个故事谈到最后，怪不得菩萨道难行。第一个，前面讲的那个是贪兼贪而已，他讲这里面圆满事项，第一个是无坚定，但是就是主要讲的在空性思。空性思是什么？你不能在舍的时候另取，所以这就更根源了。假如你在布施的时候另有所期待、另有所取，且不谈果报，连在行施的时候有任何尽相的取，这个施就有点烂。所以空性施，那彻底的施啊。所以说这个能有这种观念，能行到这个，真的是你的福报。为什么？就简单的布施当中能成就这么广大的功德。再有随他意思，哎，给你好不好？不要了，你就一定要拿。你一定要满足我的布施，你要拿。这个其实就为难别人。所以布施是一，当然这里面牵扯到是对方受不受益，因为你利益他，你本来布施是要利益对方嘛，那当然要顺其意啊。所以这个布施里面要随他意，随他意啊，依他根器成熟施。这里面这个成熟的话，就是有时候我们要如何，因为呢依他的根器如何成熟对方的这个所需的东西来成就他、布施他。比如说以正面的、负面的啊，比如说我们不是有财师、法师嘛？法师里面有一个教育嘛，教授道理，以适当的谴责、适当的呵责，这样的一个法师，这样的观念能顺应成熟众生根器，这也是布施啊。布施不一定完全是光只是东西，其实有很多观念、关怀，还有教育、鼓励、安慰，这都是事项全具啊，即为圆满。或者啊，或者破除不顺方之一切坚持，施心圆满，亦能圆满施度。这个才叫就是因为前面这个才叫做完整的圆满啊。否则的话，如果至少能破除你布施者的兼贪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讲做圆满施度。是就整个我们现在在谈略论里面的主文是这样，至少已破除兼贪。那解释的时候是另外把一个更圆满的布施的内涵讲出来，有四种相才叫做圆满布施，才叫圆满相哈。那否则的话，至少应该要舍兼贪。那我们看下一个文哈，财施为在家菩萨所作，出家菩萨应行法施。好， 不行才知，这里面有道理的，有道理的。是菩萨别解脱经中所说也，此中密意未与文等当成障碍，指集学论中所说也。好，为什么我们出家菩萨不做财师？因为如果财师的话会障碍你的修行，会比较障碍啊，因为它会障碍你的文思修。所以其实你要尊重你的身份，你今天现这个身份啊，有些重点在哪里啊？那当然这里后头有讲说也可以，不然我们先把它看完哈。然此是遮出家求财而舍施，若以至善所作无所防损，以习福利多所获得，则亦须行财舍也。假如他本身出家不上，就是因为过去福报很大，他有啊，他不用去累积，他就有，那这样不妨碍他的修行的时候，他也可以财舍。那假如倒过来，因为我们毕竟是怎么样，在家居士，他有在谋生，所以他在得种种的资具啊，他是比较方便的，以他来行财施更符合他的生活，因为他可以获得。那出家严格来讲，他本身是什么？他不取财的，不取财以后，你却又要去染这个财，要来行这个施，第一个跟你现在的外相不符合。其实这个有意义的，在菩萨界里面有很多道理啊，他是鼓励菩萨这么做，可是出家菩萨例外。为什么？因为出家菩萨的利益众生，他的外相是其中一个利益众生的重要因缘，你不能因小善坏成就大的。因为你的出家外相，你的出家外相的清净，其实令众生有得大利益。但你如果为了某一个善做了，可是因此破坏出家法，众生因此对身宝产生疑惑，这过失更大。所以在某些因缘上，他就制止说出家不是很好，就像这样财事。因为你到最后财的东西啊，就容易生染污，而且啊，你当比如说我们其实问心无愧都是利益人，可是假如你不断在积财，其实众生他不一定很清楚，他会觉得你不清净啊，你一直在收集财。这时候你要知道，你所做的功德恐怕比不上你所损的，你所损的。像最近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啊，像说西藏这次闹这些问题啊，那当然这个里面这个引带是真的还是假我不清楚啊，那可能也有些真的最近不但是藏传，包括哪一个地方啊，也都出来抗争啊，缅甸。那因此在台湾也有很多人说，为什么我们台湾出家人这种懦弱也应该出来抗争，您那么该不该看上藏传？眼光看远一点，你一时的看，我们就以我在美国这样啊走动，在西方国家，这个当时那这个恐怖，这个恐怖主义这个里面在闹的时候，他们对宗教会很紧张，可是他们就很相信出家人不会。你看他不管他信其他宗教，不过他们西方人有一个共同看法，他就是相信佛教徒是慈悲的。这是多少人的忍辱修来的，对，让众生相信你。所以921之后啊，西方美国人很多人开始怀疑他的上帝，在发生这个问题，上帝你他跑去哪里了？啊，结果他们很多人开始倾向什么？因为他们是不了解佛教，他们是外向，所以当你有机会让他介绍佛教的时候，很多人愿意。现在变成很多佛教到西方啊，这还 以我来看，真正把佛教思想展现出来的还是啥？要么仪式很多啊，那我们华人去啊，就是度华人，因为语文也不行，各方面也不行，所以真正把思想传出去的并不多。那藏传有，可是藏传其实良莠不齐，有的也去也是乱弄。哎，他们其实对于佛教有一定的看法。当你表现他们心里很单纯。假如你我就讲说，假如我们有一年，这是额外话哈。假如我们有一个亲近僧团，啊，去那边建立起一个真正僧团的规模哈，不要太世俗化。其实他们世俗化，他们的基督教已经做得很彻底了。哎，你在做能胜过他有限的。最重要的是那一种亲近，假如你能展现出来，我相信很多人会学我。以我在跟他们接触，他们其实有这份善根，是我们一直不能把佛教真精神展现给他看。有一次我在跟他们谈，我说这个地方其实啊，以后有机会啊，我想再怎么样怎么样。他说，我想到这个地方啊，应该有机会佛教怎么进来。他说不要那个地方啊，我们这里也需要啊。就我说，那你不是基督教徒吗？我说我也要啊。我说你也要啊。他就这么乱，当你乱扯乱扯，可是起码扯他们慢慢感觉佛法的时候，他说诶，奇怪，佛教是如此啊。他很讶异，因为他没机会接触。我现在讲说，当我们在这种进出的时候，发觉有什么特别，他们不管你怎么样，他们就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说知道你们出家人吃素不杀生，你是一个非常 peaceful 的非常祥和的一个宗教。这是多少人累积出来。现在你开始，现在台湾也有人啊，就在反对啊，说为什么缅甸的出家人可以开出来抗争。抗争看什么态度了？如果你学的那个甘地那种抗争还可以了，如果你也学会了用武力的话，我反对，我反对。你得到一时的作用，但你对佛教的伤害恐怕大过他。你太着重世间法，你不知道其实佛法，当然在过去的中国历史里面也有很多出家人到最后被伤害了，这可能是业力，你也必须要知道这是业力。但我们基本上，除非你具有很大的菩萨的啊，那菩萨视线会不会用出家视线来降服恶魔，或什么降服这种不当的要来做这种抗争，会不会是这样？不一定会现出家，他会现其他的身份，因为他知道出家身份的这一份外相必须要清净。所以他问了说，你对这个看法，基本上也许我们就凡夫性来讲，我们觉得有些碰到不平事我们想抗争啊，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不平事会想抗争，可是这是情绪啊。就长远讲来讲，我们还是依活的教士来，我们要依到活头，我们不令众生，因为我们在令造业。所以他问这个问题，我就觉得没错，的确啊，以我的经验里面看到，他们为什么对你特别相信啊？就是其实有时候出家人在国外啊，除了你碰到很偏激的人，或者其实人家还是尊重的。我说我开玩笑，中国功夫，他以为我们会学会中国功夫，动不动就会碰到啊。不过一般在路上，很多人看到你啊，会跟你打招呼，会跟你打招呼。有时候我们在台湾啊，台湾还好，在某些地方有时候他一副很酷的样子哦，就是别人不大会，亚洲反而比较不会。我发觉在西方国家反而很容易跟你打招呼，你只要稍微眼神对着他，他就跟你笑了，好像这也是人之一种素养吧。哎，那我觉得应该维持佛教的基本特色。当你用世间法去混淆的话，所以很多人在台湾现在有一批也斗争心本来就很强的，就在写文章说我们怎么样，我们应该行菩萨道，应该来捍卫什么。动不动用世间法，到最后其实对佛教，我就讲过护教反为害教。护教反，你要知道唯有把佛陀的真精神 表达在世间才是真正护持佛教，而不是那个护佛教的外壳而失去的佛教精神的，不是这样。所以这里面他为什么讲说，这是就自修上来讲，如果本身 出家菩萨一直在积聚财物，众生会积嫌的，会积嫌的，因为他也不一定完全清楚你到底怎么样啊。所以啊，再过来就积聚财物的时候，到最后反而会障碍，这个是事实上是如此。本来如果没钱呢、啊，比又不会作怪，一有钱就容易作怪，哎，一有钱就容易作怪。所以当一切都满意的时候，其实你就会多很多选择去做其他的跟道不相干的事情。好，文等啊，当成障碍啊，是集邪论中所说的啊。然此处如果对出家本身他有这种福报的话，他没问题，因为他不妨碍他的修行，这时候可以。下则瓦云啊，我不为如说舍之胜利，但说执持之过患呢、啊？我这个是一种方便呐、啊，我不跟你讲舍的过胜利，但我跟你讲执着的过失。那执着过失讲了，不就要你舍吗？是。那一般来讲，为什么我们讲这里面这种教学是什么意义？当你谈舍的功德的时候，反而会产生什么？对功德的支持，所以以避免你对舍令生执着，所以我直接就讲执着的过失。你如果一直认为舍的功德大，而且在舍里面另外只有功德可取，结果这个舍变成不清净，是，所以他直接我跟你讲执着的过失，跟你讲执着过失，是与出家之碌碌饮酒积其财货，一戒多生娼，这个字我找不到啊。那摩他的注解里面有泡脏娼泡，我就干脆用这个字啊，反正意思一样啊。而行啊施舍为不悦之言耳啊。如果你为了所谓做的所谓的这种布施之行啊，结果会积极财物，反而毁坏你的戒，多生长跑，会不会？会。所以在衡量上来讲，你看他提供了一个原则啊，有的人福报很大很大，就是说他都不用特别想，像有的人过去因为威德力够，他怎么够，他因为他经常碰到大护法，他要说啊，这个很可怜，哎，某某人，你去帮助他，他也不用做，他就讲个话，人家就做到了，他就负责跟人家讲，你去做，他都不用去积极。那很多人也仰望你的清净德，钱也不一定要过他的手，你这个人你布施他供养他，可是你要持什么心啊？他也因为尊重你清净嘛，因为你也没染他，所以他就依你的指示去做其他你认为该做的，这就是福报大的人啊。他能感应很多有能力的菩萨随护在他旁边，他不需自己去经营去动脑筋，结果到最后容易在那里染污，会不会很多人会在那里染污？所以为什么在菩萨里面讲说，我们在很多这种工作上宁愿什么以出家人为领导，为什么？如果在家人容易，因为他还有家庭，他有他的事业，会有时候会弄不清。好，所以在领导认知上，在那种有出家人家啊，应该这么修，可是什么？不是他去做，因为钱财事啊，本来就尽量不要去碰，尤其是对一个他的戒品还不是很稳的人，尽量远离一些障碍因缘啊，因为久而久之，你就容易产生在那边挂碍，容易系在那上面。所以我讲说，有些人说：“哎呀，我们一起来做什么？”哎，你们做。像有些属于必须要用财务的东西，实际上应该说，在精神上由修行人、出家人来观念上引导，可是实际做的话，在家人来做，其实还是比较妥当的，因为他本身就是可以摸钱财，是。那还在观念上，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们在家人啊，那弄久了以后啊。 因为本身自己对钱财还有需要。当然我们是看就一般啊，有的人不会，那有的人有挂碍，所以有时候有些团体一旦久了钱财多了，经常就生弊端了。所以必须要始终就是必须要有一个人是很亲近的在引导，而在处理的人本身不要涉入这些钱财，他就是能看着管，甚至他不用去积聚，他就是让有能力的人引导他们去做如法的布施供养，这其实反而比较好。那如果您本身自己又跳进去，那就会有很多得失。所以在佛法当中，有时候为了经营某些东西啊，我觉得有时候蛮可怜的。在这种当初的发心是不错，后来现在执着在事业上斤斤计较，一直希望获得，就整个心就系在今天收入多少，就可怜了。你会不会有？你们去想看看。有时候都会有一种挂碍心，这个挂碍心就容易让我们心不安了，心不安。所以在必要的修行上其实应该防护掉。这的确这里讲那个夏日瓦里面讲的，你迟迟的过完哈，那如果出家人在陆陆因求这里到最后戒完了会受伤损。我们看下一个，是自信之差别有三：一、法师者，先是舞蹈正法及工巧等，就世间之事，世间无罪之事业边际如理教示，就世间无罪的那种事业的那种周边的相关范畴的啊道理，你能如理教示，并使受持学著的一些规矩规范能引导他，这也属于法师的一种。二、无畏师，一、王贼等人之部位及师傅等非人并诸水火大种之部位悉救护之。我们现在这个我们都很难啊，我碰到流氓恐怕跑得比别人快，碰到狮子啊也早就跑光了，我们没办法去降服他。你看，所以说菩萨当他要产生极大的无畏时，你看他要自己多强。好，像我们现在要碰到贫穷的人啊、病苦的人，我们想要布施供养他，我们也不知道供养他什么。我们要利益，我们要教育众生，连法我们知道都有限。第一个，我没办法一生，我没办法真正知道他需要，所以我没办法如量的给予。所以我假设我们现在能给的很有限，我们的布施也有限啊。而我记得我以前在很多地方在提到，就是说当我们在行菩萨道开始做的时候，才知道自己福报很不够啊。以我们现在个人的受用是不是够，其实很满足了，也不缺，但当我要给的时候，我发觉不够。第一个，我们的定力也不够，我们的智慧不够，我们的福德力不够，我们今天我们连这个人真正需要我们都还不大清楚。是今天这个人有病，尤其我们每次看到病人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想要帮他，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他的障碍在哪里，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来医他，我们有太多不知道的，我们没办法真正圆满这个布施。所以来讲说，这是过去什么，我们只是修小福，所以满足自己，勉勉强强很多地方还可以满你的意。可是当你要行菩萨道，你要修广大福的，假如这个人在这里，你真的能如你的愿帮助他，不是就是你的福吗？所以能布施其实是自己的福了。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众生需要的时候，像比如说这次缅甸死了20000多人，但我现在算一算大概要45000人了，这是水灾啊。嗯，我们能做什么？对，我们当然有机会，我们能帮忙一些，可是其实是杯水车薪的。那假如你有大能力，像他们的生活水平吧，假如是几万人，假如你是很有钱的人哈，拿个5亿、10亿哈，只要不要贪污，那10亿拿去的话就很好用了。我们最近不是有那个10亿被歪走的？正是10亿被歪走，如果那个10亿不要被歪走，拿过去功德无量， 被那几个人拿去很不甘愿，我拿给贫穷的那些苦难的人，我们高兴，对，我们没修啊，我们现在不如我们大家集资来买乐透好了。你看嘛，你就又打妄想了。所以有想有信法也没办法彻底应众生所有根基。第一个，我也没有神通，也不能观察他术士因缘，应他的机为他说法，法师不彻底，财师不彻底，无畏师不彻底，因为连自己你自己都恐怖。稍微没人的时候，就赶快找人，很可怕。你自己都不比谁怕，都怕，还要无畏师，那不要怕，不要怕，自己你抖得比那个还厉害。对，我们对种种的得失自己挂碍很多，所以也无法无畏师。不过这里面谈到这些布施的自信差别有三类哈、哦。那财师当然舍财于他了哈、哦，我们知道。好，我们再过来看下一个。于身心升起之法者，若于身财有坚定者，不成失度。就是说，于身心升起之法者，若于身财有坚定者，你不成失度。如果你有不能舍的，这叫做啊，这就不成失度。坚定乃贪所摄啊，虽劣胜二种罗汉，疫病种子摧断无余啊。是故非仅为除啊除爱思辨执子之坚定，须自心升起，将一切物与他施舍之意乐也。好，这其实是就针对之前又多了一点啊。所以一点就是说，假我们兼贪呐、啊，如果兼贪就有贪，那就布施就不完成。他说，如果光只是舍掉这个贪，小圣的二种罗汉，啊，心解脱啊，会解脱这些阿罗汉，疫病种子摧断无余，因为他内心有没有贪？他没有贪的，啊，他没有贪，是故非仅啊为除爱哈、啊、这个爱思的这个爱思的辨执之坚定啊，就是说。并不是光只是把这个坚定的心把它去除，虽然坚定去除坚定是布施里面的内涵舍嘛，啊，其实光去除坚定还不行，因为它这个坚定会障碍你的布施，需自心升起，将一切物与他施舍之意的，不但是把贪去掉了。内心的执着对自己身心财物的事，而是将一切法皆舍与众生，将一切法舍与众生，这才是比较圆满的布施啊，就是等于遍舍一切啊。所以这个舍啊，是布施里的内涵。我们如果这里面对自己身财有所执着，这一份贪当然就成为你的布施障碍。可是光只是把贪去掉，啊，我不执着，那是不是就成就？贪会障碍你布施。他说把贪去掉尚不切不能圆满，为什么？因为二圣罗汉已经能断贪，可是我们现在呢，不但还断贪，还要利益众生，舍尽一切以众生，有这种好要益乐心，也圆满众生所要。我本身无贪，无贪之外，我还要利益人。不但自己无贪，还要成就利益一切众生，将一切法，将一切东西舍于众生，利益众生得益的，得乐得啊得乐，这种心才是。始终须修摄持之过患，即啊在与施舍之胜利。就是说，你在布施的时候，你这过程要成就布施度啊，你要学什么？经常意念你贪执东西的过失。再过来，你要多观察布施的功德，两者，你看还是用两端的态度，两端端的就对你执着一切法所产生的过失和你布施的功德，这两端修两端观察，你才在布施上能很升起益乐心。那尤其像我们现在来讲，就是 布施的功德我们要会观察，再过来是我们现在所贪执的，我们所贪执的你过失在哪里，所贪执的过失在哪里。我们这里有时候如果看不清楚啊，这一点看不清楚，你要你布施大概不容易布施到哪，因为你看不到那种由于执持以后产生的挂碍啊。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吗，有的人其实福报不大，他拥有很多，但只是拥有更多的挂碍，拥有更多的挂碍。那我们像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人好多就生羡慕之心，假如你能够你能生羡慕之心，表示你大概还不大清楚所谓的福报是从哪里来的。轻易从表面上看人家拥有自己也羡慕啊，所以我之前不是跟他谈吗，以你现在的因缘呢，跟比尔盖茨在比谁有福报，你有没有，你会不会犹豫？因为犹豫的话应该从下世道开始读起，你应该很清楚其实你所修的福报是大过的，当然他很可能是菩萨啊。如果从表象的富贵力来讲，你应该一点都不会去特别羡慕，因为他有过去所布施的福德，可是他过去不一定有，他今生至少没接触佛法，所以他未来一定我们假设啊，他只有这样的话，他如果不是视线的话，他当然还是在三界。但你今天有机会听闻佛法，你有这一份功德力，你应该深信不疑。要我说实在，我们讲这个话的时候，真正自己能很决定的说，我很自傲，我有机会，我觉得我福报比他好多，他福报不够。我要最连最起码这个之间能建立的，你看不多吧？好、哦，不多哈、哦。假如现在有比尔盖茨来，大概今天就没有人上课了。如果比尔盖茨在隔壁集合的话，大概就剩下我一个人在这里讲话，说不定我也麦克风关着也过去听。难得啊，你有空再可以再上，他就来这一次呢，他就过去了。就我们讲的布施度他就没听到了。其实我也想说我们的见证的稳定嘛，成长的地方其实看不低的。好，这个就是必须要修持这个摄持之过犯哈，和施舍之圣礼。出者，如《夜灯经》中所说，见此身不净，命动哈、若闲癌之啊，闲言之水，生命二者是业所自在，前无自足，妄加梦幻，须断除以彼之贪着。那他就叫你观察无常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。所以之前我们对无常时的观察，是不是成为我们上师道修布施的一个助道？是这样。这个讲的不就生不尽无常的道理吗？所以你看，如果有修中士道共中士道的无常，今现在你行菩萨的布施，你就是比较容易什么远离贪执的过失。因为我们所有的贪执以这个生命为主轴，然后衍生一切贪。假如你可以知道说我现在所拥有一切刹那即失，你有什么不能舍？有什么不能舍？所以为什么有人这个观念越清楚的时候，他只会维持什么，留下什么够我修行的就可以了。因为什么？反正走的就什么都没了，够我修行的就可以了，其他一概舍，不让你挂碍我，不让你欺负我。因为呢，没有，所以他会对于他所拥有的东西，他会觉得没有，他不想要让他成为虚无， 啊。所以说，假如你能对，你看，我们不是讲说，假如你对一个佛法的某一个观念如果很确定，它能不能滋长你其他善法，在这个道理上就可以。如果你能从你无常跟死的观念对生的爱着心给一个减舍，你的布施是不是更加宽广？是的，是的，没错。包括我们的精进勇猛都会从这里生。为什么精进？因为你很快就死了，所以你只要今生现前能得利益的能成就的一切法，你在这里就好要去做。为什么？你可能今天修完，你今天能赚多少也就赚这些，可能明天连赚的机会就没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你看啊，整个法是不是有这种观念？假如我们现在从这个观念里面，我可以看到这种彼此相互的关系。因此我现在要谈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？今天我们对任何修持有一种使不上力啊，这个当然唯有我们自己去观察自己了。对于我们现在所做的道理讲完了听完了以后我们使不上力，你应该去观察你有哪些障碍里面，或是有哪些应该具足的你没具足，或者应该能发动的起来。是在某个意义上来讲，可能我想最坚基础的罪，就是你可能对无常的道理还不是很清楚，对这个狭隘人生的珍惜还不知道，所以我们会有很多挂碍。好，所以彼若未遮啊，则随贪身上辗转积集诸大恶行而堕覆于恶趣也。假如连这个贪，对一个生命的这种贪如果不那个，那就会以这个为中心开始积集。你看我们现在所有的挂碍，你看看你现在所有的挂碍是不是以它为中心？今天在你修行上有所挂碍不能投入的，也不是以它为中心。所以你看我们要布施，我们能奉献多少，每个人的量不大一样。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其实布施的很少，他能奉献的很有限。他一旦碰到他的重要的痛处，他就要跟你计较。这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吗？所以每个人，有的人对自我的降伏越大的人，他其实那个修行的宽广度就大。那有的人其实很僵硬，我们叫刚强难调。你知道刚强难调习性，我的这种观念不容许你中间有任何动摇，他一旦动摇我的心就不安。这柔软的人就是我可以爱他，可是我当然执着，可是也可以不要了，拿走我也不是很痛嘛，柔软。那若刚强的话，一就是一，二就你要顺我的意，或者的话我就不安。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些人呢，很容易被境所转，很容易情绪不安被境所动，其实就是刚强，对境支持太强。有的人很容易就耸个肩就放下，哎，这个有时候要自在也要必须要有这种本钱啊，这种能耐啊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。